今天我们是学习楞伽经第123讲。上一段我们学了两个古本的一本，剩了两个现代人的一本。我们今天就接着学这两个。现在是谭先生的一本。这一段道理比较明白。总结一下，就是说菩萨问了一个问题，说你对小乘的时候说呢，法有人无。到说大乘的时候呢，二十说法，你又说一切法空，人法皆空，这互相有矛盾呢。到三十的时候呢，你又说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呀是心造出来的，是我们分别出来的，这个前后说法都不一致。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个次第，为什么要前后矛盾，为什么要这样说。最后还说问了一句，说你能不能呢既讲面前是空，又呢不坏因果，提了这么一个。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们学佛的经常就迷糊在这个上边，说佛说五蕴皆空，什么都空，什么都没有，那有没有因果呀？哎，这个菩萨问的就是说，你说面前一切法都空，但是有没有因果呀？那是不是就是没有因果了？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然后佛的回答呢，我们说了，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这些人呢，他没有学完法，你光学了小乘，哎，光学了二十还不行，光学二十说法的时候，大乘二十说法，大十二乘说法就是般若经，般若经就是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我们面前全是空，空得特别彻底。这样的话就跟小乘法发生矛盾。小乘说法有，哎，但是我们这个五蕴身有，但是我们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你不要知道有我。那个时候是说法有，二是说法空，这个直接是互相矛盾的，人就不理解了。我们现在末法的人就没人能理解这个。所以大家就怎么样，就干脆说佛说的那个空不是空，哎，就是有，跟小乘说的法有是一样的。小乘说的法有跟凡夫见是一样的，凡夫见就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真是有的嘛，一切法都是有的，只是凡夫认为也有人也有法，小乘认为有法没人，这个二十般若认为人法皆空，这就发生了矛盾。然后到这个三十的时候呢，又说真有什么呀，真有心，哎，心是真有的，又有了真有的东西，心造这一切，心造这个梦。这就是很多人呢就读不懂了，所以很多人学不懂二十，很多人学不懂三十，哎，这个有这个执着，这个有相当的人执着说二十就够了，就学到二十就行了，一切法空，哎，就最高了，就到顶了，就不用学为十了。但是你学到二十不再学三十的时候，学到一切法空不再学这个说这个空的法，哎，如梦幻泡影的法从哪来的呀？是梦外有一个真心，哎，他做出来的心分别出来的，不讲什么是真有，所以就会不学这个为实，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就是认为佛说法自相矛盾。然后解决办法呢，就是水平低的就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回复到凡夫见，就认为面前一切都有，这样就没有佛法了。无始以来我们凡夫就认为面前一切法有，哎，你现在佛说那个面前法空，面前如梦幻泡影，你说不如梦幻泡影，不是空，那不就是坚持凡夫见吗？等于你就没学到佛法。这是广学二十的。然后还有人呢，就是学的比较好一点吧，比较坚定，坚信佛说的这个如梦幻泡影，哎，面前就是一切法空，坚信这个的呢，就他因为他认为学到二十就够了，不学三十了，这样呢就学了一个法空，他就堕入完空见，真的信这个面前是梦幻泡影，真的是空，他就堕入完空见，因为他不知道还有真有的东西，他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高真理就是空，哎，这就叫堕入完空见。所以如果不学为实，就这两种结果， 不学为师只学般若经的人，或者否定般若经回到凡夫见，认为佛说的空就是有，变成把佛说的空见、空性正见给颠倒成凡夫的有见，哎，这样就消灭佛法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相信佛说的一切法空，相信面前如梦幻泡影，这样呢就堕入完空，他就认为空是最高的，我们最后证就是证一个什么都没有，哎，就停在那儿了，这显然是完空见，把二十般若的空见当作最高最后的实证结果，不往前走了，不往前学了，哎，认为面前是梦，不从梦醒了，我就停在这梦里头，梦里头我也不做梦，这不是就是死空吗？就是完空，不能动了，是不是啊？哎，这么两种恶果，就是说如果不学为识三识，就是说佛说的这三识说法啊，你不学完，哎，就学到一半就停了，那你就是就是没成器，哎，就是佛法没学到手，停在小乘这儿的，那就是在梦中醒不来，哎，停在这个二识的般若经空是最高境界的，那就是啊也醒不来，因为他认为这个面前空了就达到最高境界了，没有醒的境界，哎，没有真实的有，所以那就是什么呀，堕入什么呀，堕入那个跟外道那个无想定，无，哎，修无想定的一样了，就认为我物我两忘，人就是我什么都没感觉了，哎，认为我就是最高境界了，我就解脱了，哎，所以呢佛这个菩萨问的呢三十法都问了，就是哎，你跟小乘说法有，二十般若你又说法无，到三十你又说哎梦外边有真心，这一切都是心这个分别出来的，说你这个给我讲一下这个诸谛的次第，就是说这是他们为什么一会儿说先说有又说无又说有，哎，他们是怎么个关系，然后呢最后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既说面前是空，但是呢又不坏因果，我们现在能不能有答案，就是说既说面前是空又不坏因果，没有一点问题，面前是梦当然是空，梦醒了之后三界唯有的心里头，那才是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真因果，就是三界唯有心嘛，哎，你心有什么样的记忆，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就做什么梦，所以这个梦所有的一切，梦中所有的一切，它并不取决于梦中的东西，因为梦中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哎，说我为什么做这样的梦，完全取决于你心中有什么记忆，完全是由你的心决定你做什么梦，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所以真正的因果只有心，那是真正的因果，梦里头没有东西，没有因果，这就叫既知道面前是空又不坏因果，不坏真因果，所以你要想改变梦境，你必须改变记忆，必须改修你的心，调伏你的心，你把心改变了，你的梦境就改变了，这是唯一的真实存在的因果，所以它不坏因果，不坏真因果，所以像我们现在世间人不知道这个真因果，他认为梦里的东西是因果，所以就拿着修东墙补西墙来回在这个世界上瞎忙活，忙活半天怎么样啊，几十年一过一个梦没了，一换梦他修的那因果上哪儿去了，一丁点都不存在，瞎忙活，实际上他在忙活梦中的事情的时候，他留了一个什么因果啊，留了一个邪见的记忆，认为梦里头有很多东西，留了这个邪见的记忆，这个邪见的记忆会生什么果，生什么因果，就是让你做梦，让你追求那些不存在的东西，继续让你在轮回梦中醒不来，所以邪见害人害在哪儿，就是你做梦醒不了，你永远是为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东奔西忙，因为它不存在，所以你追求不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啊千疮百孔，没有满意的，哎，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状态的啊，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为什么他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人人都达不到理想， 找不到因，为什么呀？他找的是假因果，下的是邪功夫，就是没下到正就是我们说车不走了，他不打那个牛，他打车。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牛那儿。哎，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你改变了你的心，你的梦就改变了。所以有很多佛教徒呢，虽然不懂这个唯识的道理，但是呢他用唯识的一些修行方法，比如说老太太念佛，哎，念佛呢他就可以把他的癌症这个改变，而且改变的非常的迅速。这个是违反梦中因果的，但是呢它符合真实因果，就是他念佛学佛什么放生反正就是行善修就是做这些这个就是学佛的种子吧，熏进他的阿赖耶识之后，这些学佛的种子会把他宿世就是前前生中学佛的种子怎么样啊，这个调动起来。你把学佛的种子调动起来之后，你的善业就会现行，善业现行了，恶业就现行不了了，所以呢他的癌症就很快就消失了，这是真因果。所以呢这个菩萨问说，你能不能既说面前是空又不坏因果？哎，就是必须说面前是空才能不坏因果，如果你认为面前是有，你就乱套了，你那个因果就说不通，世界上我们这个世界上大的事情都说不通。哎，为什么就有一个地球？为什么你生在这个中国？你科学根本就谈不上这个，就是不是啊？哎，世界哪来的？人是怎么回事？从哪来到哪去？这些大的问题，人究竟是什么？到现在科学给这个人给不了一个定义，什么叫人？你去查，你大百科全书什么你就去查，自己认为自己是人，人是什么？现在回答不了，就是这些根本的问题。哎，根本他就建立不起因果来，找不到因。哎，很多问题他就说没因，比如说世界哪来的，他说我不知道，大爆炸来的，为什么大爆炸？不知道。粒子哪来的？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假因果，他建立不起因果来。如果你认为面前是真，那才是破坏了因果。因为什么呀？你面前是真说不通，处处说不通。哎，所以呢你知道面前如梦是空而又不坏因果，只能是什么呢？就是不坏真因果，不坏梦外真因果。真因果只有心。哎，你的心的变化决定了你梦中梦境的变化。所以呢必须学为识，才能够学懂这个佛法，才能够回答一切问题。哎，所以三识叫了义法，就是讲完了。哎，你学到为识无境，学到这一步明白了的时候，对你来说这个世界你找到真实因果了，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你解释不了的问题。哎，就说这个我能解释我就能解决问题，就是你能解释，你能把真因果找到，你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呀？就是你想的不对头。你现在想的对头了，你就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并不是像那些世间的傻人，认为面前世界是真的，在里头，你看那个费劲儿，你看那个忙活呀，人生维艰呐，什么这个，你看那个整天就难得不得了，哎。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被骗了，是上当了，咱这就是叫做梦，不知道是梦，咱这傻干。哎，最后呢一场空。哎，一个梦接一个梦，弄的是晕头转向。哎，好，这一大段啊其实就是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哎，面前是无，那怎么建立因果呀？怎么不坏因果呀？哎，就是假因果是不能成立的，能成立的只有真因果，唯有心是真因果。哎，有什么心，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哎，这是，所以修你的心，你的梦境就会改变。我们这是把这一段的意思啊谈了一下，然后我们来这个证实，就是说佛是不是这样，这个这么个意思。我们来看啊，谭先生译的，佛说方便于本事， 彼等愚见又如何？若然一切法无有，道场何以能成立？佛说方便于本事，就是佛说方便法，大乘之道给小乘人是方便说法，因为这是梦，但是他不承认，他接受不了，所以佛暂时不跟他说，不告诉他说这是梦，告诉他说啊，那个虽然你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哎，方便就是小乘说法有人无，这是方便说。于本事，这是大乘，大乘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什么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哎，四弘誓愿，这个本事也是说法有众生，哎，你要度，有烦恼你要断，是不是啊？为什么这个本事这样？因为你刚说这个刚发心我要学佛，哎，只能这个就是这样教你，因为你还没学，你还没学大乘，还不知道，还不承认面前是空，那承认面前是空不容易了，所以一开始呢先让你方便发愿，哎，这个方便跟小乘的方便说法跟这个四弘誓愿呢，这都是说法有的。彼等愚见又如何？说这个这些呢，它跟这个大乘的正见，它这个矛盾呢、啊，是不是啊？大乘正见谁都知道，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哈，它跟这个正见呢，它互相矛盾，然后就产生问题了。若然一切法无有，道场何以能成立？如果真的是一切法，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没有的话，道场何以能成立？就是说，你让我们学小乘、学大乘啊，那个教我们学佛法。就是这个这一套梦中的这一套佛法吧，要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那我们也没人也没法，我们怎么修行，怎么建立道场，哎，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大家能不能回答？就是说面前法就是没有，但是呢建立道场是建立在哪？建立在我们的心，心中，就是修那个心。我们在梦中的一切修行不是为了修梦中的东西，而是为了修梦外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把心中的邪见的记忆把它改成正见的记忆，这道场就建立起来了。哎，正因为面前一切法空，我们才可以建立成佛的道场。如果面前不是空，成佛的道场就建立不起来了，就没有大乘了。为什么呀？因为面前如果六道轮回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只能六道轮回，我们不可能脱离六道轮回，你不可能离开真实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只有面前是梦，他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佛呢让我们修我们的心，哎，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见，什么是邪见，我们在这听佛说，我们在这用正见来纠正邪见，改变了心之后呢，调伏了心之后呢，哎，我们就能从梦中醒来，反而是能建立道场，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是装作这个不懂来提出我们凡夫会提出来的问题。哎，你看我们现在那个末法，就是好多人不能说空，不能说梦啊，你说空还有修行没有啊？哎，就是这种不懂佛法，就是用这个凡夫的只有邪见歪曲佛说，这个颠倒佛说，哎，把佛法呢都讲歪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末法了，就是没有正法了，连就是全是那个相似法，全是那个就是颠倒的佛法，哎，正法很难找。下边啊，令离能取与所取，故说不生亦不灭。前边说了小乘方便说，然后这儿呢说你又告诉我们说令，就是让我们离能取的人能与所取的法，就是这是什么呀？般若经，人法皆空，是吧？五蕴皆空，哎，能所双亡，哎，离能取与所取，故说不生亦不灭。这不是般若经的核心道理吗？哎，这个龙树的中论上来就是不生亦不灭，是吧？这是大乘，就是这一句，就是梦中没有任何法生出来，一切法无生，哎，人法皆空，这是二十法。然后下边所着有见或一词，实则皆为心所生，就是众生所执着的有见或一词。有见是什么呀？就是说有人有法有山有水，是吧？哎，众生所执着的有见或一词或无见， 哎，你有见跟这个不同的，那就是无见嘛。众生所执着面前世界里头有这个没那个，这些邪见，实则皆为心所生。这是什么呀？三世说法告诉你说，你认为有这个没那个，在这瞎忙活，实际上呢，都是你心所生的妄想，都是你心生的梦境，都是你心在那胡思乱想。哎，实际上只有也不是有，只无也不是无。哎，实则皆为心所生，都是心里邪见的记忆生起来的一个梦境。这就是三世说法，是吧？为实无境。哎，你看，这是这三个说法都不一样，是吧？小乘说法有。这个大乘般若经说法不生不灭，哎，无人无法，人法皆空。到三十又说呢，你执着这个梦里的东西啊，其实都是你心生的妄想，都是一个做的一个梦境，实际上只有心。哎，你看菩萨把这个三种佛的三世说法都给列出来了。哎，先说梦中有，又说梦中空，又说梦外有三世说法，然后。诸法存在而无生时，此时云何愿告我？就是说，这你这么讲了这个三世说法，说真实存在的法，说有这个心，比如说三界唯有心，诸法存在而无生，你又说一切法无生，这个究竟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呀？哪个有生，哪个无生啊？是吧？有的说生，有的说不生。此时云何愿告我？你给我把这个次第啊，为什么先说有，后说空，后边又说这个梦外才是真有，这个是怎么回事？你给我理一理。哎，我觉得我这乱套了。啊，他这不说他乱套了，他说佛这个佛说的相违了。你看，唯愿告我大牟尼前后所说相违处，就是请佛呀，你告诉我，你前后说的不一样。哎。先说有，又说无，说了无，你又说有，哎，前后所说相为处，这个你自相矛盾了，哎，前后说的不一样。令得离诸外道过，即离彼不如理因。哎，你给我把这个前后矛盾处究竟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这个说清楚，让我们呢得离诸外道过，让我们不得到佛的正见，哎，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外道的那些胡说八道了，即离彼不如理因，哎，也离开他们那个不如理因。不如理因就是这个错误的因，就是外道呢，他解释这个世界，他也有很多解释，是吧？什么这个造的，那个造的，什么那个物理，不是物理了，这个唯物主义就说，哎，没有神，没有人造，就这样，哎，世界早就有，哪来的不知道。哎，基本粒子，就没有因，是吧？就是不如理因。哎，你给我们把佛法讲清楚，让我们呢这个远离外道这些邪说。唯愿告我圣说者，由灭而还说之生，令能离于有于无而能不坏于因果。唯愿告我圣说者，就是说，圣说者是这个佛，说佛呀，请您告诉我。由灭而还说至生，就是一会儿说这个没有，一会儿又说生，一会儿说不生，一会儿说无生，是吧？哎，你把这个理由告诉我们，令能离于有与无，让我们呢既知道面前是空，能离有与无，就是刚才说的，面前说有说无都不对，哎，都是空，都是无生，让我们既能离无生，而能不坏于因果，又知道真正的因果。哎，这个面前的法没有，跟这个有因果呢不矛盾。我们现在为什么认为有矛盾呢？他不知道三界唯心，不知道唯识的道理，他就把面前当真。面前当真，那就跟般若经矛盾了，是不是啊？般若经说如梦是空，哎，他觉得有。你要是信了般若经说空，他不就坏因果了吗？他把他那个假因果坏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他不学懂唯识，广学般若经，天天背心经。他理解不了，哎，这佛说空，他觉得有，哪个对呀？他没法解决。他如果相信佛说的空，他认为就没有因果了，他就也没有他了，也不要修行了，他就不知道怎么修行了，是不是啊？ 他认为就堕半空见了。哎，如果不信佛说，信自个儿觉得有，他觉得能说通。可是能说通呢，佛又处处告诉他说，一切如梦，一切法空，是不是啊？毕竟空无所有，哎，让他远离颠倒梦想。又跟佛说对着干，你知道有跟佛说的正相反，相信佛说的空又想不通，面前都是空，他认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学为实啊，学不懂般若经。唯愿告我莲花眼，诸地次第之相续。就是让我既知道面前是空，又能不坏真实的因果。这只有菩萨能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面前的这个假因果呀，跟真因果两回事儿，没有关系。你知道面前是空才有真因果，知道面前是有就没有真因果了，那就光有假因果了，那就讲不到为实了，是吧？你不承认面前是梦，他梦外不可能有能做梦的心了。所以呢，这就是说请佛呢给我们讲诸地次第，就是说你这个小乘二十三十这个次第啊，他们是怎么个关系，为什么要先讲小乘，又讲二十，然后还得讲三十，这个相续就是他们之间关系是什么，给我们讲清楚。所以啊，你看这个就是说你不学三十法，不学到三十法，你不可能听懂佛说的意思，你连课都没读完，你就想毕业，那不是妄想吗？佛的回答非常简单，你看啊，佛的回这后边还是问题啊，不对，后边这是回答了。世间乐着于二边，由于错见起祸乱。佛的回答很简单，就是说你问这问题啊，都是建筑在什么呀，就是凡夫见的错误基础上，你认为面前是真实有的世界，你才会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呢，你认为面前真是有是错误的，世间乐着于耳边，就是世间凡夫在梦中不知道是梦的这些人，他喜欢执着于耳边，就是这个这是白那是黑，这是上那是下，这是有那是无，这是人那是法，反正就是喜欢执着这个分别出来的东西。由于错见起祸乱，由于他二是吧，他老瞎分别，结果呢他就起祸乱，他就生出很多问题来，他解决不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到处乱套是吧，不光科学家乱套，科学家现在物理学整个理论物理崩溃，解释不了世界是吧，这个一个量子力学做几个试验就把他们弄得就又不愿意承认意识这个决定你看到什么是吧，如果要是承认说叫坍缩创造世界，意识决定世界的话，那不就是随心，就一切唯心造了吗？还就没有科学了，就是不是啊？科学是建筑在必须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基础上才有科学，所以呢，现在不承认这个就是精神对物质是有影响的，认为物质是独立于精神之外客观存在的。为了坚持这个邪见，但是呢，坚持这个邪见解释不了这个量子力学的试验，怎么办啊？就只好逼自己想出来很多极其可笑、可悲、可这个极其可怜的那种所谓物理理论。其中最这个成功的，他们就是赞成人数最多的叫多世界理论，或者叫平行宇宙理论。你去看看那个乱套乱到什么程度，所以呢，由于错见起祸乱，就是你这个不知道是梦，知道梦是真实，由于这个错见，你就乱套了，你的理论就乱套了，因果就乱套了。若寄于生与不生，既不认知寄寄因，这可能是估计打字打错了还是什么，不过寄寄也可以，应该是寂静，就是涅槃。说如果你记着就是面前有生的东西有不生的东西，也就是说有存在的东西有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有无二见吧，既不认知即即因，你就找不到涅槃的原因，就是正道 度一切苦厄，达到理想状态的解脱的因，你就找不到。为什么呀？因为你认为梦不是梦，你认为面前是真实的，面前有的真的生了，有的不生，有的生了。哎，这就是凡夫见的话，你就不学佛，你就找不到解脱的原因，你就永远是由于错卷错见起惑乱。就是说你放下你那个凡夫邪见，你找不到原因，你好好听我讲，你好好去学这个三师说法，你就才能搞清楚。我之道常何所有，我亦未尝说法性。哎，这就是教育这个执着乐着于耳边的这个凡夫见的人呐、说梦里头哪有道常啊，我哪里说过梦有法性。哎，这个法性就是指的，你比如说空性正见，这就是法性，一切法性就是一切法空，这就是一切法的性质。哎，我一说佛不是说了吗？他为什么说没说呀？这就是对这些人，对这些执着邪见的人，哎，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呀？执着般若经是了义，般若经是最了义啊，般若经是了义，但是它是不是最高的了义，不是最后的了义，因为它是遮权，它没说真相。他说真相不是什么，哎，这种真相不是什么的这个法性就是一个假安利。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梦里怎么会有真实的法性呢？哎，就是用语言安利的一个真理，哎，是一个叫遮权。哎，他这个法性是告诉法性本来是说法的自性，法的本性。哎，但是这个二是说法说的这个法性说一切法空，那不是法的自性跟本性，那是说这个法真实的法里头没有什么，一切法空嘛，梦里一切法空，五蕴皆空，这是个遮权，是方便说法。哎，所以佛呢说你不要执着这个我在梦里头啊说的法就是了义的。哎，就是般若经说的那个法性，那不是真实的法性，不是法本身，不是法本身，真实存在的法本身是在梦外。那就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那是真正的一切法的本身。哎，那才是真正的法性。着于二则成过失，诸佛究竟离于二。哎，你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呀，就是分别的这些，哎，你都就是你一分别就错。诸佛究竟离于二，说诸佛说的究竟法，就是真正成佛了，真正这个说真理的话，跟二没有关系，你分别出来都不对。诸法皆空，切刹那既无自性亦无生，就是你这个梦中的这一切法呀，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哎，既无自性切无生，哎，梦中一切法它也没它自己，没它本身，它也从来没生出来过。哎，实际上佛的回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执着这个二，不要执着面前是真实的，你执着面前是真实，所以你就会起惑乱，你就会问出这些这个叫什么问题啊，伪问题。哎，就是这些问题都是糊涂人才会问出来的。好，我们把这个黄先生的也过一遍啊，你看是不是这意思啊？菩萨问的就是说佛说的法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无，小乘大乘二十三十说的都不一样，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佛实际上就跟他说你别瞎想了，哎，你就好好你赶紧去学经论去吧，在这儿就是你这个分别出来的这些问题没有意义。黄先生一答，请告诉我方便和誓愿等等见解，如果一切法不存在怎会有道场。哎，就是说你小乘说有这个法，后来你大乘又说没有法，没有法我们怎么修行啊？是不是啊？这现在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所以说不能说空，那就是回到什么呀？回到凡夫见，只有邪见。哎，那就等于不学佛了，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的末法佛教学什么呀？什么布施、放生，这个忙乎世间这些东西吧，就认为是修行，打坐、拜佛，是吧？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是不是啊？都是在这个都是凡夫见基础上，都是邪见基础上。哎，说他倒没祸乱，为什么呀？他不去找因果，他不去这个找真理。哎，糊里糊涂的，哎，就是大家走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那根本就不是修行人。 连修行是怎么回事，什么自己是凡夫见，自己在梦中都不知道，哎，修什么行啊？所以末法就没有正法，就是邪说横行，哎，所以末法呢才会问出这些道，问出这些这个问题来。你看那个当场佛讲大乘经的时候，那些菩萨那些讨论多精彩，是不是啊？他就绝对那就是道场，哎，梦中做道场，哎，梦中做道场呢，不是修梦中的道场，梦中做道场是修这个心，哎，是调伏自己的心，心是道场，哎，梦里哪有道场？所以这个糊涂人啊，才会问出这种问题来。下边啊，摆脱索取和能取，不转出不转离，所见此物变成彼物，只是心所现。他不懂佛理，译的不好，我们现在知道了。第二句是说这个般若经，哎，般若经是摆脱索取的法和能取的人，不转出不转离，就是不生不灭，哎，他译成转出，转出就是生嘛，转离就是灭嘛，哎，不生不灭，这是二十说法。下一个是三十说法，说你看见的这个东西变成那个东西了，实际上没那些东西，也没那些变化，只是心所现，那只是你心显现出来的一个梦境，哎，这是三世说法。请你告诉我为何诸法不生，哎，不明白了，哎，你二世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为什么呀？众生不理解，应该加以说明。大牟尼啊，所说一切前后矛盾，哎，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无，哎，一会儿这个说无了，一会儿又有真有了，哎，这个梦外又有心了，前后矛盾。摆脱外道错误，排除颠倒因，这他看不懂这个句子。这是您说的前后矛盾，您给我们说加以说明，解释好，解释明白了之后呢，让我们摆脱外道错误，排除颠倒因。哎，就是你告诉我们你说的真正原因，把那个错误的原因我们都给他这个扔掉，我们要找到真正的因果，真正的这个原因。请优秀说法者为我说生和灭，摆脱有和无，不毁灭果和因。哎，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请佛呀，你给我讲这个既让我们摆脱有无见，就是又知道面前如梦是空，又不毁灭因果，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因果，让他俩不矛盾。哎，像我们这个三十学到这个三十四个字概括是吧，唯识无境，这就是什么呀？既不毁灭因果，又摆脱有无。什么叫不毁灭因果啊？唯识，哎，只有心，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的记忆生现行，什么这个心的运行，心的存在，这是真实的因果，而且是唯一的真实的因果，不毁灭因果。哎，又摆脱有和无，这个心生出来的什么呀？是梦，所以呢，里头没有有，没有无，里头什么都没有，里头是空，唯识无境，就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啊？所以不学唯识的，学不懂唯识的都有这个问题，哎，他就解决不了。现在末法学懂唯识的有几个呀？很少。所以现在大家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都颠倒说法，哎，都回到凡夫见去，堕入完空见的非常少，非常非常少。哎，到现在我们好像见了一两个，哎。这个，但是我估计他实际上也不是真正完空见，他只是学了这个，读了大般若之后，他认为佛说的肯定对，这个面前肯定是空，但是他不知道有什么，他把那个唯识啊当成是梦里的识，哎，唯有的那个识他当成是梦里的识，他认为说梦里的这个唯识啊最后也要空，哎，他就认为最后是空是最高的，这在理论上是完空见，但是实际上他呢也不信。因为什么？因为根据他的行动知道他没堕入完空见。为什么呀？如果堕入完空见的人是什么状态？他是灰心这个丧志，就是他因为一切都空，没有任何意义呀，这个人就颓废得很，哎，那是真正堕入完空见的。哎，可是我们这个师兄呢，这个学佛学得很来劲，就证明啊他还是知道梦中有因果。哎，他因为他不知道唯识是在梦外，他认为唯识是这个梦里的这个识，哎，所以他就实际上他还是凡夫有见，哎，他不是真正完空见。所以啊，末法学懂唯识不容易， 但是呢，你学懂了唯识，读什么经，清清楚楚知道佛说的是什么，你学不懂唯识，你永远看不懂。哎，既说空，又要有因果，怎么可能呢？你就在这个面前说这桌子既是没有，哎，又要有因果，你说他怎么？所以我末法就胡说八道，就是这既是有，又是无，无就是有，有就是无，哎，就说这种就是胡说八道，就是哎。下边啊，请你告诉我诸地次第和法相，世界受邪见迷惑，陷入耳边，不管他了啊。因无声和声等等，不觉之寂静因，哎，这个就是涅槃，就是寂静的意思。就是说，世界受邪见迷惑堕入耳边，哎，认为他分别出来的这些法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因为有的没生，有的生了，那就是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有，有的无，直到这些耳边不觉之寂静因，他就不知找不到从梦中醒来的因果，他就找不到解决这个一切问题的真正的原因，哎，他就得不到解脱，他就永远在这个梦中啊被骗下去。我没有任何道场，也不宣示法性，就是这个，就是说佛就说梦里头就是空，哎，梦里头没有道场，梦里头没有真实的法，梦里头你看不到真实的法，哎，我讲的那些呢，都是用语言给你假安利的，让你留正确记忆的，让你修心的一些见解，哎，你换这个见解，最后你就能实证到从梦中醒来，梦中没有法的自性，没有真实法的自性，有二便有错误，诸佛消除二。意思就是说，你认为面前不管是二乘什么，就是有跟无啊，生跟灭呀、啊，你都是错的，哎，不要执着那个邪见了。佛的境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二，事无刹那而空，无自性，无生，哎，都是讲这个，就是告诉他面前是空，不要执着面前是有，执着面前是有呢，你就会问出那些这个伪问题来，哎，那些问题都是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哎，你好好学这个佛经，好好这个听佛说，然后呢，听不懂的地方，你去问佛这句话什么意思，哎，你去这那个呀，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哎，就是站在凡夫邪见基础上，就跟我们现在群里头经常有一些刚进群的师兄来了之后，连唯识无净这个基本的大概的意思都没概念，都一点不知道，就是整个凡夫见来了就一通问，全是伪问题，是不是啊？你问不到点上，你问的都不是问佛的意思，哎，因为你连佛说的大概意思都没看懂，你不可能去问佛说的什么意思，你就是问你那些傻问题，是不是啊？没有用，哎，那不是佛说，那没有用，你问那些都是伪问题，哎，都是伪问题，就跟现在你看佛不回答他，哎，就是说你这个都是站在凡夫邪见的基础上问的伪问题，你把这些都放下，哎，都是错误的，那怎么办啊？你听佛说去，学佛说去，我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呀？学习佛说，然后呢，对佛说的这个意思我拿不准，我们互相的讨论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哎，我们不要讨论凡夫是什么意思，凡夫是什么意思我们还不知道啊，我们当反复当的时间太长了。好，我们开始学新的段落啊，先学唐本。恶见之所覆，分别非如来，妄计于生灭，愿为我等说。恶见之所覆，恶见就是邪见，哎，邪恶之见。什么是邪见呀？简单的不得了，就是你执照面前是有，就是邪见，哎，你认为面前不是，不知道面前是梦，认为面前是真实世界，哎，认为面前有东西就是恶见。恶见之所覆，我们凡夫都是被恶见盖住了，哎，就在这恶见里头折腾。分别非如来，哎，就这恶见所覆的分别，就是在这个认为梦中有东西的这种这个邪见当中吧，你在这怎么分别，哎，都是错误的。非分别非如来，如来那儿没分别， 哎，所以我们凡夫在这儿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还这个叫什么呀，就是知道点东西吧，有的认为自己就是真理啊，自己掌握到真相了啊，这个各种外道吧在这瞎分别，哎，实际上呢没有意义，哎，分别非如来，妄计于生灭，愿为我等说。哎，这些这个恶见它的内容就是什么呀，就是妄计于生灭，认为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没了。哎，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恶见是怎么回事。下边佛就开始回答了啊，积极于细论，和合之所生，随其类现前，色境皆具足，皆具足。这就是开始讲这个邪见是怎么回事。佛说邪见啊，积极于细论，这个细论就是这个说面前法，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生有灭吧，我们就用有见无见啊，有生灭见吧，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的，这是细论是吧，不知道是梦。积极于细论就是这些细论呢攒起来了，积累起来了，集合起来了，积累在哪儿啊，积累在心中有记忆，你所有的细论都会留下记忆，积极就是心嘛，你心里头积累了很多邪见的记忆，这些邪见的记忆呢和合之所生，注意啊，是积极细论的积极，它和合所生，细论积极只能留记忆，记忆和合之所生，我们所有的记忆互相一碰撞，一相互作用，怎么样啊，生出什么呀，只能生梦，记忆只能生梦。随其类现前，色境皆具足，结果呢你有什么记忆，随其类现前，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哎，鬼道的记忆生鬼道的梦，哎，人道的记忆生人道的梦，这个畜生记忆生畜生类的梦，是吧，各随其类现前，生起一个梦境，色境全皆具足，里头呢整个畜生世界、鬼道世界、天人世界、人间世界，是吧，色境皆具足，一个圆满的好像是真实的梦生起来了。见于外色已，而起于分别，这个梦一进入梦境呢，见于外色，一看哦，这个有一个大世界啊，外边有山有水有人，见于外色已，这个色就是这个物质了，我们这无始以来记忆，这不用教，因为无始以来就记忆说心外有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哎，见于外色已，一见而起于分别，就开始分别了。哎，你要是说确切这个严谨一点，也可以说见于外色已，先我们这个睡觉，无梦睡眠，一睁眼什么呀，颜色来了，我们无始以来他就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哎，是在我意识之外存在的，哎，见于外色已，而起于分别，色声香味触一来，这是限量，还没起分别，限量先来了，然后呢起比量的分别，就开始，哎，这什么颜色呀，哎，这是白的，那是黑的，什么，就开始过日子了，是吧，而起于分别，就是意识就开始活动了。见于外色已是前五识，是吧，就是五个限量，五个限量，梦的第一个就是先把五个限量显出来，哎，你做梦是不是这样，你做梦一看我在哪儿啊，这是什么呀，先观察一下外边有什么颜色，色声香味触，是吧，然后开始起分别，就开始里头当真过日子了。若能了知此，则见真实矣，如果你要是能知道整个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你就知道真实的境界是怎么回事了。真实境界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首先对于你面前的这个梦是怎么升起的你清清楚楚，面前怎么升起的呀，积极于细论，你把细论就是前边做梦的记忆积累起来，然后这些前边所有记忆，这个做梦的记忆呢，他们互相碰撞一合合，升起一个新的梦境，随其类现前，就是你看你升到哪一道，是吧，哎，到哪一道，哪一道的这个限量境界，色声香味触就升起来了，见了这个色声香味触呢，你就开始胡乱分别，哎，就这样，就是一个前边梦留的记忆，现在升起新的梦，你呢不知道是梦，就在那瞎折腾。若能了知此，则见真实矣，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多简单，哎，一个梦字就说清楚了。若离于大种，诸物皆不生，大种即唯心，当知无所生。哎，这继续讲这个道理，先破什么呀，破这个物质。说若离于大种，诸物皆不生。这个因为这个外道理论呢，就是印度的外道理论比这个就是其他的地方啊高级一点，因为印度啊它这个流修行的风气比较重，开天目的比较多，所以它这个就是看的吧稍微深一点。像这个希腊，古希腊他们说什么呢，说这个物质是不是这个世界是产生世界的原因是什么呀，有的说是原子组成的世界，实际上这没找到世界的原因，因为原子就是世界，原子就是世界。你说这个世界的原因应该是不是世界本身，是产生它的原因，世界是果。你说原子组成世界，实际上是就是没有找原因，就这个果它是什么组成的，就是果跟果之间的这个拆拆散散分析的关系。是吧，有的说是水组成的，有的说是这个火组成的，有的说是这个气组成的，也有说是种子组成的，不过它种子肯定不是这个阿赖耶识种子了，这个然后还有一个说是树组成的，是吧，各种奇怪理论，实际上都没找到世界真正原因。印度这个呀至少逻辑上人家深了一步，这个诸物是指的一切物质，他说大种生色，大种生物质，大种是什么呀，其实它是从物质里头所有的物质，不管是气体固体液体，所有物质都包含的四种属性，四种特点，它把这个四个物质里头都有的四个特点呢抽出来，它叫大种，然后这四个属性来生物质，但是它至少逻辑对，就是说物质世界的声音不是物质，而是不是物质的东西，是一种大种，四种属性，四种性质，实际上是四种主观感觉，是吧，动啊什么湿啊热呀、啊、什么四种主观感觉，四种主观感觉生这个物质，至少它逻辑对，是吧。好，按照印度这种理论呢，说离了大种物质生不了，因为物质是四这个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四大种生的，然后佛就说了，大种即唯心，当知无所生，说你那个大种是哪来的呀，就是叫这个火，火就是温度，温度冷暖呢、啊、这是人的一个主观感觉，没有人没有冷暖的感觉，地是软硬，硬软的感觉也是人的主观感觉，没有人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佛说大种即唯心，说你这个你这四大种都是哪来的呀，都是我们人的一个人生起的一个主观感觉，潮湿，这干还是湿也是感觉，风动动感，动感更是我们主观感觉了，所以四个主观感觉实际上都是心生起来的一个直觉，生起来的一个限量直觉，大种即唯心，当知无所生，你心能生什么呀，心造不出东西来，这个世间人也承认，是不是啊，你心啊，用感觉你在这儿心生起的都是主观感觉，你的主观感觉能生什么呀，生不出来，主观感觉就是自己在那妄想，是吧，做梦，做梦你能生什么呀，什么也生不出来，所以佛来破这个世间法方法多的是，各种角度都可以破。你想一想这个印度这个外道这个理论可笑不可笑，虽然逻辑上找到世界的原因了，但是你那个原因太可笑了，是吧，四种主观感觉生出来客观的物质世界，好，我们往下来啊，此心亦不生，则顺圣种性。现在说了物质呢，物质是大种生的，说大种是什么呀，大种就是心的主观感觉，就是心的妄想，这样你就知道妄想生不出物质来，这样就只有我们在这妄想。然后下一句说此心亦不生，则顺圣种性，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外边没有世界，心外无法，没有客观物质世界，你执着这个客观物质世界的这个心呢、啊、 你也不要生了，哎，不要，你知道心外有法，结果心外没法，你心在这瞎想什么呀，是吧？如果你连心的这个分别，说外边有客观外境的心也不生了，这叫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梦中有物，有物质，也不知道这个梦中有精神了，哎，这样的则顺圣种性，你这就随顺了圣人种性，就是你就快成圣，转凡成圣了，快成圣种性了，哎，你看不知道有物质，也不知道有精神，是吧？哎，这就是无智亦无德，哎，然后呢，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就能转凡成圣。物分别，分别无分别是智，分别与分别是而非涅槃，道理我们好理解吧？物不要，分别分别，我们知道这个前边是能分别，后边是所分别。哎，你不要去分别，这个分别是能分别，不要去分别你所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它们不存在。哎，无分别是智，哎，你这个所分别的东西不存在了，你这能分别也别在那瞎分别了，是吧？能所双亡，无分别是智，哎，所以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那个智慧都是没有分别，没有二，哎，不在那这个就是比量分别的，都是什么呀？限量实证，哎，你这个一照见五蕴皆空，所有众生心，哎，都顿时现前。就是自然现前的，是限量，不用你分别，哎，你就看就行了，你就观察就行了，观察也不用分别，一看全看得清清楚楚，哎，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必除了色声香味触五个是一看就明白的，剩除了这五个限量之外，所有的信息都必须分别出来，哎，就是你一睁眼一看，哎，这是白色，这是限量，就是方便说限量吧。实际上这白色就是已经分别出来的，我们就说它是限量啊。然后你得分析说这个白色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产生白色的感觉，这都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分别了，就是哦，这是天花板啊，我是在屋里，我是在睡觉，所有的这个信息啊都是分别出来的，这是我们凡夫梦中凡夫的分别的笨办法。说这个从梦中醒来之后，所有的信息都是限量实证的，就是你不但一看色声像凡夫一样色声相位处是还没分别就现前了，你那个所有其他的信息，比如说这个众生叫什么名字，这个众生这个心性如何，是这个怎么想的，反正就是所有的信息全是一看就明白的，都是限量值，这叫无分别是智。无分别是无凡夫梦中的二的分别，不是说这个无分别智就什么都不想，你那是凡夫才是不分别了就什么都不想了，哎，这个无分别是无凡夫分别，它有什么呀？有圣者的限量智，一看就明白，不用分别，一看什么全明白，哎，不用分别，然后就是说这个去度众生，度众生就行了，化身入梦，化身入梦度众生呢，也不用分别，也不是说哎，这个人是怎么个情况，我怎么度他呀，哎，还要想一想，不用，哎，就是都是限量值，就是实际上化身是在佛，因为没有梦了，佛没有，就是他不会升起一个梦中的化身，他自己不用生，是那个跟他有缘的众生呢，在自己的梦中，因为他跟佛菩萨的心有缘，他观察到佛菩萨心里的智慧之后，哎，他在他的梦中升起佛菩萨的化身，哎，那个佛菩萨的化身呢，是佛菩萨心的作用，哎，心跟他的心的交流相互作用，在凡夫的梦中生化身，所以在这个佛菩萨没有梦了，他不会有那个就是比量的分别，全是限量智，哎，他观察佛心学佛智也是限量学，哎，那个质量速度这个效率都跟我们凡夫大不一样。下边啊，分别与分别是而非涅槃，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佛菩萨是什么智慧了，没分别，说那个分别与分别，这第一个就是能分别，是吧？ 分别那些所分别的东西啊，那是二，那是傻瓜，那是笨办法，而且呢，分别出来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你脑子里的妄想，哎，都是做的一个梦，那个是不是真实，是二，非涅槃，不是真实境界。注意下边这个啊，若立无生宗，则坏于幻法，亦无因起幻，损减于自宗。这个是批什么呀？就是批前边我们刚说的叫顽空见。什么情况见顽空见呢？就是有人呐，只学般若经，不学唯识。哎，这个刚才说了，只学般若经呢，不学唯识，他会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没学懂般若经，不相信般若经，哎，认为佛说是梦，他说不可能；佛说是空，他说根本不可能。哎，学不懂二识的呢，就会怎么样啊？颠倒佛说，说佛说的空就是有，就是我们凡夫见，哎，没佛见，我们凡夫就是佛见，哎，面前一切法有，这就是佛的意思，哎，直接把佛见颠倒成凡夫见，这是没学懂般若的。然后说有人学懂了，说我坚信佛说的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一切法空，毕竟空无所有。哎，这些人呢，由于他没学什么是真有，没学唯识，他就学般若经，就相信般若经说的就是空是最高的，他执着空是最高的真理。其实般若经没说空是最高的真理。哎，因为你这是说你梦里是空，哎，还没告诉你真实的法性。哎，真实境界是什么？还没开始讲了，哎，还没讲完。这般若经啊，就既是了义，又是不了义。它怎么讲它是了义呢？它比这个小乘了义。小乘说法有人无，哎，空了一半还剩一半。这个般若经说人法皆空，哎，他把梦中是不是空讲了义了，讲完了，哎，在这个。讲梦中法是空是有这方面般若经了义了，讲完了，哎，所以它是对比小乘经，般若经叫了义经，小乘是没了义，小乘没讲完，哎，讲只告诉他人空，没告诉他法空。可是对比于三世说法，这个般若经呢又是不了义。为什么呀？他只讲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没有的，他没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有的，没讲真实境界，没讲真实境界本身。所以这个般若经说的真实境界啊，是遮全的，是说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什么，哎，不是真实境界本身。他讲的是一切法无自性。我们说了那个佛三十判教在解深密经里头，就是二十三十，三十比二十就多四个字，叫无自性性。什么意思啊？无自性是二是说法，说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都没有本身，所以一切法都空，这是无自性，这二是说法。然后三是说法呢，就加了一个字儿，无自性性，就是无自性，这是叫真理真相，但是这是一个方便说的遮全的真相，告诉你真相里头没什么。这个真理真相的自性，这个真理的本身，这个真相的本身，无自性是真相真理。这个真理后边又加一个性，就是无自性性，就是这个真相这个真理的本身。我跟你讲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哎，真相本身，这回讲真相本身了，真相的自性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哎，你别看就多这么四个字，是告诉你真相本身是什么。所以三十说法跟二十说法还有一个词用的不一样，就二十是以隐秘相说真理，就是真相本身我还没说，到三十叫这个显了相，就是真实本身我直接就告诉你。哎，真实本身是什么呀？就是三界唯有心。哎，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这点东西，除了心什么都没有，把真相本身告诉你了，无自性性。哎，无自性是真理真相，真相的性就是真相的自性，真相本身。所以这个颂的批的是什么呀？就是没学唯识。现在好多人都这样说嘛，哎，不用学唯识啊，唯识那个 不了一法，唯识是笨人才学的啊，我们就学般若就行了。哎，现在佛批的就是这些人的这个邪见。你看佛怎么批啊？若立无生宗，则坏于幻法，亦无因起幻，损减于自宗。有些人若立无生宗，有些人就立无生宗，哎，非常多。哎，你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印顺大导师就立无生宗，他就认为说一切法空是最高的，哎，最了义的。他批唯识，他认为唯识就是世间的唯心。他说那不可能啊，这物质这么这个真实的存在，怎么可能唯心呢？怎么可能唯心造呢？直接用唯物主义批唯心。可是呢，他又尊这个无生为最高，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啊，是这个一切法空为最高。说那他不矛盾了吗？他又是唯物主义，又是无生宗，这就是诡辩。就是理论上说承认一切法空为最高，实际上他认为这一切法都真实的有。他说这个物质的存在是铁的事实。哎，他说你唯心主义无法否认，他说的唯心主义就指的唯识。他把那个佛说的唯识，他就理解成世间的唯心主义。说这他不矛盾，他不矛盾，他那个空啊就是一个空话。哎，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你看直接颠倒过来，他说的空不是空，空就是有，这就是末法这种邪说。但是在理论上呢，他确实是承认说一切法空是最高中，一切法无生，哎，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无自性，这些他都承认。哎，一切法，但是呢，他给你歪曲的去讲，宗就是他的宗旨，他的立的题是这个，若立无生宗。现在末法有很多人就立这个无生宗，我确切的举一个例子，就是让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印顺大导师就是这样，认为一切法空是最高的。哎，则坏于幻法，这样呢，佛说你就怎么样啊？坏幻法，坏幻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切法空是最高的话，就不应该产生幻梦泡影。你一切法空什么都没有吗？什么都没有怎么会产生梦呢？你梦从哪来？怎么会变换出幻来呢？你得有幻化的条件，得有幻化师才能幻出幻化来啊。你如果真的就是说一切空，一切法空是最高的境界，是最后的境界，我立的佛说的这个立无生宗啊，就是把一切法空当作了义，最了义，最高境界，哎，最了义。这样的人就坏于幻法。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会有梦呢？你什么都没有就应该没有梦啊，对吧？什么梦幻泡影怎么会出来呢？从哪出来啊？什么都没有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就能做梦啊？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你说一切法空的话，就坏于幻法，就是说你就生不起梦幻泡影，你就不应该在你面前出梦幻泡影，因为什么都没有嘛，你怎么能感觉到梦幻泡影呢？亦无因起幻，也是什么呀，你是无因起幻，就是说那我现在就是梦幻泡影起来了，那就是什么呀，佛说你也就是一个无因起幻，就是说你认为，为什么无因起幻呢？因为你认为一切法空啊，你认为这是理论上，你认为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可以生起幻，哎，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啊，无因就可以起幻，是不是啊？不讲理了，是不是啊？损减于自宗，结果呢，搞的什么呀？就是把自宗给坏掉了，为什么呀？因为你成立不了。你那个就是自相矛盾，你说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你这个话谁说出来的？这个声音哪来的呀？啊，你面前有没有梦啊？你是不是在梦中啊？你都没法说了吗？无因起幻，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啊，不讲道理了吗？无因起幻，我们也对这幻没办法了，是吧？无因，自然的，天生的，啊，那就在幻里头吧，是吧？损减于自宗，就是说把自己也那个成立不了了。所以只学般若经，哎，然后又把般若经说成是最了义、最高境界，就是空的， 这就是什么呀？完空见，就是即一切法空，你就连梦都生不出来，无因，无因起幻是没道理的，哎，就应该不起幻。结果你现在起幻了，你如果非说无因，你就是个混蛋，哎，是不是啊？所以呢，完空见是成立不了自宗的，这就是批这种人，哎，所以有些人还，你看现在很多都是那样。啊，空是最高的，你们为时还有时，你们还没空，不如我们空的彻底，是不是这样？批为师的多，是不是这样批呀？哎，这就是佛批的这种完空见，哎，认为什么都没有是最高的，什么都没有你话从哪来的呀？梦从哪来的呀？你这个见从哪来的呀？你都成立不了，完空见就是最恶的这个叫恶见。这就是批的这个，所以谁如果说我只学般若经就行了，哎，这个唯识不行，唯识是笨蛋才学的，我们般若经是立根学的，这是最高境界，是吗？这都是这种完空见，都是佛批的这个，哎，把空义当成最高，哎，堕入完空见。好，下边啊，犹如镜中像，虽离一意性，所见非是无，声相亦如是。这就是开始批这个万空见，说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啊，就像镜子当中的影像一样，哎，这个大家都能想象啊，镜中影像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都有啊，看着很丰富，实际上一点东西都没有，这就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哎，所有的佛这个大乘所有的意都是这个意思。镜中像，水中月，水里头看着一个真真实实的月亮，实际上一点月亮都没有。犹如镜中像，虽离一意性，就是你这镜中像虽然离一意性，什么意思啊？就是离一意性就是离一切法。我们说过，一意性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的一种分法，哎，一个是一，一个是意，就是两大类。说这个什么是一啊，这个各个外道啊，各个他那个理论不一样，哎，你比如说唯物主义就是说世界上就是只有物，是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一就是物质，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叫唯物主义，就是只有东西，哎，这就是拜物教，只有东西，自个儿怎么想什么他认为那个都没有任何作用，哎，他认为心没有作用。唯心主义就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是只有心是真实的，哎，物质是假象，哎，一，当然这个很多了，哎，意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世界是二元的，哎，既有物质又有精神，嗯，这个现在科学也不得不承认，是不是啊？不过科学还是实际上它核心还是唯物主义，就是他认为那个精神呢，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那个变成动物，他现在甚至不承认动物有意识，哎，有思维什么，这科学很傻，哎，他就认为这个物质能发展出人来，发展出人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作用，这种精神作用不是真实的存在，哎，这个人一死呢，就精神也就没有了，所以实际上他还是唯物主义。但是在现象上呢，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个有精神存在，尤其是现在这个不是光现在量子力学，古今中外很多这个就是哲学家大德这个智者吧，都发现这个精神作用非常重要，哎，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哎，这个这样呢，就是现象上呢，他有的就认为意是二元的，哎，有物质有精神，反正就是不管他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世界分成一意两大类东西，代表梦中一切法。说就好像镜中像一样，虽离一意性，就是虽然里头什么都没有，哎，就是你分别就不对，哎，镜像嘛，虽然里头什么都没有，注意啊。所见非是无，声相亦如是，就是说但是你能看到镜中像，这不是没有的，哎，你看到镜中像里头这个生生灭灭，一会儿这个有了，一会儿那个没了，是吧，哎，也是这样，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批完空见的，就是那个完空见呢，他说是空，哎，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哎，佛就说你什么都没有，你那个幻也就没有了， 如果你现在你说我们正在辩论啊，有幻有幻，你就是无因了，因为你没有真实的东西升起这个幻嘛，所以你那个成立不了。所以佛来批他的时候就说，这就好像镜中像，说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啊，就好像镜中像一样，虽然镜中像里头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所见非是无，但是你有这个幻象，这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幻象，是有幻象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哎，还是那个说，你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但是你得先看着有。哎，生相亦如是，就是说你认为这个镜子里头生生灭灭的东西吧，实际上都是你那个所见，就是你看着有，实际上没有，离一意性就是实际上不存在，但是你能看见。这个怎么批完空见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真的是一切法空的话，你就不应该有所见，你有所见就得有能见啊，你没有能见怎么可能有所见呢？是不是啊？这是批这个上边这个完空见。哎，下边啊，所以那些人啊在那批为师还挺得意啊，一切法空最高，实际上最傻。哎，这就是那个完空见让佛在这批他，你幻的原因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生幻是吧？佛说幻是有的，哎，但是你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这是幻，这是梦，哎，它里头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那个幻是有的。哎，这就是这个你幻有呢，这幻有就得有原因。哎，原因是什么呢？看佛接着说啊，如前成幻等悉待因缘有，诸法亦如是，是生非不生。就是说你这个有幻这个他否定不了啊，因为现在他跟佛在这辩论，你要说没幻应该是他也没有，辩论也没有，佛也没有，你不是一切法空吗？是不是啊？他必须承认有幻，承认有幻，佛又说了，说幻呢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得那个有幻，有幻了之后呢，它必须有产生幻的原因。这句就是开始往找原因了，先得让他说所见非是无，哎，幻是有的，镜中像是有的，这个镜中像呢你得有原因才能产生镜中像，用世间这个法来说，你没镜子你能有镜中像啊？你得有真东西你才能看见假东西，是不是啊？真生假，哎，假必依实，假什么都不依就生出来，那就是佛批的那个无因起幻了，是不是啊？没有东西就做出梦来了，那不是笑话吗？是吧？下边找了一个幻的原因了，如前程幻等，前程是前大婆城，是那个天神在空中显现的一个幻象，哎，一个城市，这个现在的海市蜃楼啊，应该谁知道？这个古人呢？就是有这个现象，就是前大婆这些神呢在空中显现幻象，哎，能看见人，能听见音乐，哎，人来来往往。这个佛经里头有说，这个现在的海市蜃楼呢，是不是里头也有这个前大婆城？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我们就讲古代的这个意思啊，就是空中出现的这个幻化的这个前大婆城，昔代因缘有。他得有真因缘才能显现那个幻成，哎，昔代因缘有，这是举这个世间的例子，就是说你得天上有天神，哎，他想玩了，他才能来显现一个幻成，是不是啊？昔代因缘有，他都得等那个因缘聚合了才能产生幻象，也就是说必须有因缘才能产生幻象。哎，诸法亦如是，是生，就是说诸法，这就是梦中一切法呀，也是这样。你梦中一切法虽然如梦幻泡影，如镜中像，是吧？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显现出来梦中的这个诸法呀，是生是不生，是说梦中的这个假象是生了，不是说没有假象。哎，这就是让他用这个，就是说假象就是显现在你面前了，假象就是生了，就是有了，你不能否定这个，你不能否定这个，你就不能成立这个一切法空的完空见，是不是啊？你如果说什么都没有，那你这个梦中这个梦幻泡影哪来的呀？哎，你谁生起来的他呀？哎，是不是啊？谁做的这个梦啊？是生是不生？你梦是做出来了， 哎，他必须是就好像钱大坡城，他得有姻缘，那就是说得有神，得有天空，是吧？他还得想玩才能显现出来。那我们梦中诸法呢，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梦做出来了，你得有姻缘。哎，这还没讲是什么姻缘，但是呢，就是肯定要有真实的姻缘存在，你才能做出这个梦来，是这样，这个才能生出这个梦来。这就是说，这个假象必须你得承认有，是生是非不生是指的这个假象生出来了。分别于人法而起二中我，此但世俗说凡夫不觉之。这个假象现在诸法都生出来了，梦生出来了，然后呢人们就开始干什么呀，分别于人法而起二中我，人我法我都来了，是吧？哎，整天我们整天过生活不就是过这二我吗，是吧？哎，此但世俗说愚夫不觉之，这只是世俗人这么说。哎，里头有人有法，有真实存在的世界，愚夫不觉之，傻瓜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哎，他就以为这是个真实世界，哎，不知道这是因缘生出来的一个幻象，一个梦。不过我们现在学唯识知道，诸法生出来这个梦幻，那是什么因缘生出来的啊？是我们心生出来的。哎，谁做的梦啊？我们心做的梦。哎，实际上世间人也承认这个，是吧？你没有心，你做不出梦来。哎，但是呢，现在世间人就不觉知面前这个生死长梦是我们心做的，是吧？就认为生死长梦是真实的了。由愿与缘集自利及最胜声闻法第五而有罗汉等，这个是说罗汉有五种，这个应该是这个在《楞伽经》前边颂的里头啊讲过，就是声闻法有五种。这个我也没去查了一下，暂时也没找到，那个从来没回去对应过，我们就不具体的，因为他前边肯定讲的很细，我们就不具体的对应去了。这个好像译的多出一个愿来，这个其他的呢，我们这样吧，第一个其他都是说缘集，就是缘觉，就是那个修小乘的人修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没证到这个果位，还没证到阿罗汉果，他就升到了无佛的世界。哎，说为什么他会升到无佛世界呢？其实还是那个他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有关系。他只要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的呀，他一定出不了梦。出不了梦呢，他如果跟其他众生的因缘呀业重，这个很可能的。他这一生虽然这个跟着佛出家学小乘，但是他可能前边多少劫的这个业呀，就是那个跟世间人的缘分比较深，他还会做这个升到无佛的梦里头。升到无佛的梦里头之后呢，缘觉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观察这个世界，那当时没有佛，当然没有佛法了。他观察这个世界的因缘，他看见说流水花落，什么生生灭灭，哎，他想起来那个原来学小乘的说十二因缘了，他想起来这个没有意义。哎，他想起来这是苦，我要入涅槃。结果呢，他又想起来原来的修行方法，由于这个因缘，由于他看到世间生生灭灭的因缘，想起来这个小乘法，他就修行，结果呢觉悟了，哎，证了这个阿罗汉果了。他这个阿罗汉果要比那个见佛听佛说法证的阿罗汉果要困难，所以他证的这个果位呢也比较这个质量高，这叫缘觉。哎，看到梦中的因缘，他觉悟了。自利即最胜，这个自利像这个缘觉就是自利，是吧？最胜是指的佛。哎，有人呢必须见佛，必须这个借佛力，必须这个听佛说。哎，声闻法第五，声闻法就是那个还没证果，他必须要这个听闻佛法的声音，他才能够修行。这是我们就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词，这个颂子里头词的意思，具体内容我们就不去跟原颂对了，你以后复习的时候你听前边就会自己就会很详细的知道啊。这就是声闻法分五种。下边啊，时隔即坏灭，圣意与地迁，是四种无常， 于分别非智。这是在前边的颂子，我也查了一下，有一些颂子呀讲什么呢，这个大慧问佛呀，说这个外道也讲无常，说你也讲无常，这个你们这有什么区别呀，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佛就说呀，外道讲的无常跟我不一样，外道讲的无常有八种，佛详细的列了八种，哎，很奇怪的。第一种好像就是你复习的时候你们自己可以去听，反正没多大意义，那个古代也是瞎猜呗，瞎想。第一个是什么呀？第一个是说四大生物质，这就叫无常。为什么呢？佛说你四大一生生出来这个物质世界了，是吧？第二刹那这四大就不生了，这个四大就生一刹那，他生出这个物质世界来之后啊，就不管了，第二刹那也不生了，这四大就没了，就没有了，无常，四大不长存，四大不常在，就一刹那。生出这个物质世界之后啊，这个物质世界自己就开始什么呀，就开始发展变化了。哎，物质一会儿变成气，一会儿变成水，是吧？哎，这物质它生出来物质之后，这个物质世界自己就开始发展变化，没四大的事儿了。如果要是四大还生，那得多少物质世界啊，是吧？一刹那生一个物质世界，一刹那生个物质世界，那不打起架来了吗，是吧？所以呢，佛说这个外道呢，他有的就说这个四大呢无常，就是四大就生一回，哎，后边就不生了，不常在，这是无常。什么后边可有意思了，有的是说是无常是一种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无常啊变于一切法，哎，一切法里头都有一个无常掺进去，什么反正各种怪论吧，不管了。他这呢选了四种，那个当时佛说的是八种，自己可以去复习啊。我们简单理解一下啊。时隔这个他译的这个词啊查不到，就是说他现在他这个就是这个译师译了这么个词儿，你得这个词儿大家都这么译你才能找到，是吧？实在不行就是说你就得回去查那个佛原来说的那八种里头啊哪个跟这个意思大概相近，哎，所以这也不好解释。时隔这两个字是说一刹那刹那生灭的意思吗？时隔，你乱猜不行，你得那个人家是什么理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所以乱猜不算，我们就不猜了。坏灭好理解，什么叫无常啊？就是一切东西都会坏，哎，生了就会灭，这个叫无常，这是人们最一般的了解。圣意是什么呀？就是好多外道啊认为无常是圣意，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圣意，外道有外道的圣意，外道有外道的涅槃，外道有外道的世尊，外道有外道的佛陀，是吧？这都是这个大家通用的名词，外道有外道的圣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叫世界上有一个无常，它变于一切法，跟一切法一结合，这一切法都就开始变化了，那够圣意的吧？够这个神圣的话，是吧？哎，与地迁就是叫相续，就是一切物质啊会这个相续生灭，相续变化。哎，这个好理解，这个好理解。但是我们也说了，它说不通的。你刹那生灭，你这一刹那生了灭了，你怎么生下一刹那？你已经灭了，上一刹那灭了，灭了就没了，你怎么生下一刹那？是不是啊？但是外道呢就认为这个他下一刹那还能生灭，还能生灭，地迁就硬这么乱来呗，哎，没逻辑没道理，但是他就建立这种理论，否则他怎么解释世界啊？哎，本来是没这个东西，他非要说是真实存在的，那你得给一个理论吧，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理论。这是四种无常，于分别非智，都是什么呀？没有智慧，本来没有东西非要说有东西，哎，你看现在那个科学量子力学就聪明一些了，哎，你没有这个波跟那个粒子都不是客观存在，哎，我就承认，哎，我不知道客观存在的物质是什么。那个波尔这个量子力学的棋手就很实在，他说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我又看不到，我又观察不到，我瞎猜干什么呀？我不猜了。哎， 物理学只是告诉你你能看到什么，就是你在这一观察，哎，它像粒子，好，我就记录它像粒子，哎，一观察它像波，我就记录像波，哎，我就记录它就行了。至于说它究竟是粒子还是波，他说我又看不到，你也证实不了，你不要问我世界是什么，哎，我根本不研究那个，我就研究我看到了什么，哎，我就记录这些规律就行了。所以这还比在鱼分别里头啊，还属于这个稍微鱼的少一点的分别。但是一般不这样，一般所谓科学家什么非要找基本粒子，哎，量子力学已经证明粒子不是客观存在的了，他还非要找，是不是啊？还弄对撞机，像中国科学院就在那吵了半天，哎，要不要建一个更大的对撞机去找？啊，后来那个杨振宁说，你别瞎耽误那功夫了。鱼分别非止，反正都是胡思乱想吧。